愿平安，很高兴再见到大家哈，我们在一起来敬拜主。今天我们要唱的诗歌有两首，第一首诗是233首，耶稣你的全胜的爱。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悉，卫斯理弟兄写的，在我们的诗歌里面有收集了13首之多，所以也是这首诗歌也是很熟悉的一首诗歌。好，我们就开始来唱这首诗歌，把请诗琴的姊妹弹一遍哈，那我们就开始唱。第一节开始，你的全胜的爱已经浇灌我心，我心就不再会摇摆，就能生根一生，就能生根一生。但愿神话尽在我心，就以法王不朽，扫掉所有悲戚下品，尽是高山龙牛，尽是高山龙牛。你曾是下济坛火坛，求你扫掉我罪，我像焚烧的烈火海，任你埋我心内，任你埋我心内，我心要戒断念的火，照亮我焚光耀，散布生命在每角落，必是全能圣洁，定是全能圣洁，摇动的心求你不移，使它变成煎熬，自度成为我的世界，我的前行尘埃，我的前行尘埃。我们再把第一节来唱第一节，连着唱两遍。预备，起。 天说你的天上的爱已经浇灌我心，我心就不再会摇摆，就能生根一生，就能生根一生。耶稣，你的前生的爱已经浇灌我心，我心就不再会摇摆，我又能生根一生，就能生根一生。这首诗歌是一首非常有深度的诗歌。在第一节，作者就提出了神的应许是，只要我们接受他，全盘的接受神的福音，我们就能够生根于神。他问神的耶稣的前生的爱，这是没问题的，耶稣的爱已经浇灌下来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有个问题，我们的心是不是柔软的，是不是能够接受耶稣所有的爱，经常我们完全没有，我们还活在那种时刻变幻不定的状态下。所以我们呢，所以作者就写了第二首第二节，说愿圣火尽在我心里面发旺，要烧掉所有我们身上的悲情下品。第三节，求你烧掉我的罪，要烧掉我们身上所有的罪。那这样的话要第四节就接着提到说，我的心要接受锻炼的火。为什么要锻炼？我们还有问题，我们非得锻炼不可啊！所以让生命，在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的，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都分布了，叫我们的前人成圣。这是非常深的高深的，我们不只是要欣赏他的曲调他的词，我们更要体会到这其中的真理，我们不能随意。前不久啊，我曾经有别的教会的姊妹给我一个微信上面一篇传道，我听了，讲言呢口若悬河，非常有吸引力，可是呢他传的不是福音，是什么？他是说耶稣的爱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那我们就不需要再认罪。我们为什么要经常去认罪呢？我们已经洗净了，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好了，完全好了，那我们还有罪？其实我相信他没有唱过这首诗歌，他如果唱过，或者他只是唱第一节，而且唱的不全，体会的不完整，他没有唱到第二第三第四。如果他唱到，他不会传那样。所以我真心的想提醒大家，提醒我自己，每听到有一些信息，我们听到以后，我们要回到圣经上面去对照圣经是不是准确，是不是对的，这样对我们才会有帮助，不然我们就会被邪教歪风所射走。我们追求他的演讲的口才，很棒，那脱离了圣经。所以我真想就是在这个机会提醒大家， 我们听到以后就回到圣经看，对照一下圣经讲的是什么，圣经这讲的是不是对。好，那我们再来唱第二首。既然我们，如果我们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世界，我的心也成全，我的全心都成爱了，那我们就能够遵照主耶稣的吩咐，那我们来传福音，把这福音传遍全世界每一个角落。好，我们来唱593首，请司琴的姊妹弹一遍吧。
将的苍茫天，团将也是爱罪人，团将他为人死，我爱人不如意，不意是神大乐，能使罪人变成恶，能叫死人的事，我爱全家就足矣，全家都就地赴矣，全家耶稣爱罪人，全家耶稣救恩。
好，开始第一节哈。
爱传教祝福意，传将天上美事，传将耶稣爱罪人，传将他为了死，我爱传教祝福意，福音是神大能，能救罪人免沉沦，能叫死人得生，我爱传教是祝福音，传教老旧的福音，传教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
哎，这首诗歌应该很熟才对啊，好像我们没有唱起来，我们再把第一遍来唱哈，再唱第一节，预备去。
我爱传教祝福音，传讲天上有一日，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他为人死，我爱传讲祝福音，福音是神大能，能救罪人也成儿，能叫死人的神，我爱传讲祝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
第二节，
因为渺小的胜过多人的气阵，胜过所门法器，我爱传讲祝福音，福音以我何多，使我得到一信心，使我的今生光，我爱传讲祝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 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
第三节，
我爱传讲主福音，因人多未听见，神是如何的慈人，如何充满爱你。我爱传讲主福音，因那常听之人，人是即刻要听闻，像那未听之人。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爱传讲主福音，也传也揭竿天，每逢对人来讲论，也讲也记心间，等我进到荣耀境，说唱这个比谁谁心能是这一生，说爱老旧福音，我爱传讲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
再唱副歌吧，唱两遍比较熟一点哈。
一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
再一遍，
我爱这样主福音，传讲老旧的福音，传讲耶稣爱罪人，传讲耶稣救恩。
希望我们大家信主以后都能继续不断的来传讲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对我们在传讲的过程中，对我们本身也都会得益不少。我们在福音班的许多弟兄姊妹们都有这样的体会，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这样的体会，大胆的把这个福音传播出去。好，我们现在就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还没有听到福音以前，我们是流浪在世界上，我们在最终生活，我们的根抛在世界里面。然而当我们听到了你爱罪人，你为罪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流尽了宝血为了我们，这样的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心被感动了，我们转向了你，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真要赞美你。主，我们在地位上已经迁到了爱子的国度，我们已经成为神的爱子。然而我们还有犹豫不定的时候，我们经常有悲情下品在我们身上，我们所的 为人处事常有很多和我们所蒙的恩不相称。为着这些，求神再次降下祭坛圣坛的火炭，能够洁净我们的前人，叫我们的灵魂体都得到洁净。主，我们一旦得到洁净，我们的心田软了，我们能够蒙受你那前已经前圣的爱在我们的心里边，我们就能够完成你的使命，我们就能够起来勇敢的向周遭每一个人都来传你的福音。主，我们要做一个圣洁的人，我们更要做一个不扣留你恩典的流通的管道，把这恩你的恩典，把你这福音传遍到我们周遭，传遍到每一个人。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这福音再次的激励我们，叫我们起来行动。感谢赞美你，求主祝福我们这样的心愿。感谢你，赞美你，求主也祝福我们下面的机会，叫我们能够从讲言的信息里面得到我们每个人所应该得的。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把荣耀赞美都全归给你三合一的神。我们这么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请廖弟兄释放信息。
我们感谢神的恩典啊！在这些日子里呢，我们常常听到神的仆人提醒我们说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警醒活在神的面前。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一个迎接主来的人，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预备迎接主来的人呢？主说他来的日子要福音传遍天下要得救和得胜的数目满足。那我们需要在这末后日子里抓紧我们的时间来传扬主的福音。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耶稣基督就是福音，耶稣基督就是福音。我想我们还是一同来读几段的圣经几段的圣经。我们先来读罗马书的一章的三节跟四节三节跟四节，我们一同来读，请。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再读第九章的上半段跟第九节的上半段跟十四节，我们一起来。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无论是西里人是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再读16、17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再读19、20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再读第五章的第一、第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着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最后我们读第八章的 29:30，第八章的29:30，因他所预先知道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感谢主，我们把罗马书这里的经节跟大家一同来读过。我想我们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福音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主啊，你把你的福音赐给我们，你把你的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这些得着神救的人，我们得着神儿子的生命。主啊，你不但要我们得着你的生命，你还要我们这得着你生命的人来传扬你的福音，叫普天下的人都能够得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主，因为你来的日子近了，你要我们警醒地活在你的面前，要我们赶紧地传扬你的福音，叫那些还在沉沦中的人能得着神儿子的生命。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早上再次借助你自己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去行，让你的心意得着满足。但愿在这里，主啊，你自己的圣灵向我们说话，叫我们讲的听的同蒙神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这些都是得着神儿子生命的人，我们这些人神要我们得着他的生命，叫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但是神有个更大的盼望，盼望我们这些都是神恩典的人也来传扬他的福音，叫普天下的人因为我们的传的福音，叫更多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这里常常的提醒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得着救恩的基督徒，我们有责任去传扬福音因为我们知道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就是说报告好信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在更好的去传扬福音，所以今天我特别愿意花一些时间跟大家一同来讲一讲到底福音是什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对福音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能够更好的把神的福音传扬出去，传扬出去。所以在这里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到论到我儿子耶稣基督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从肉身说他从大卫后裔生的，但是按照圣善的灵，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福音乃是说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的中心和重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好消息来说到什么，说到在宇宙上有一位真神，这位真神他创造了我们这些所有的地上的人，他不但创造宇宙的万物，他也创造我们这些每一位住在地上的人他把我们创造了以后，神借着亚当夏娃创造了亚当夏娃，然后全人类都是从亚当夏娃而来的这些地上的人都是神所爱的，他不但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万物，我们这些他从他哪里被造的人是神所爱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远的生命神借着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把这个福音把这个福音带到地上，这个福音就是神的儿子，他成为人，他为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孽 啊，他不但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埋葬了，他更是为我们复活了。他要把那复活的生命赏赐给所有我们这些原来死在罪恶过患中的人，叫我们因为相信他就能够得着生命，我相信他就能够得着神儿子那个永远的生命啊！这是神的大爱，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所以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福音，就是福音啊！所以在这里神显明啊，神借着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如果神的儿子只是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了，如果他没有复活，那我们这些人所信的就是枉然。所以神圣经告诉我们说，借着他从死里复活，借着这个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儿子。所以我们这些得着神儿子生命的人，也一同能够得着这个复活的生命，一同得着这个复活的生命啊！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然而我们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而且死后则有审判啊，因为这死亡是世人的结局。但是感谢神，神借着他的儿子拯救了我们，叫我们脱离了永远的死亡啊！不但叫我们脱离肉身的死亡，也叫我们脱离了永远的死亡啊！因为唯有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他是无罪的，他才能成为我们的拯救。神的儿子降世，为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啊！他为着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替我还了罪债。不但替我还了罪债，而且他在实质上担当了全人类的罪，担当了全人类的罪啊！而且啊，他不但担当了全人类的罪债，而且他流出了宝血来赦免你的罪，赦免我的罪啊，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啊！这样，而且他借着从死里复活，他也把复活的生命赏赐给你，赏赐给我。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传的福音啊，要这个福音要赐给一切相信的人，要赐给一切的相信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啊，他在神儿子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说我们这些得着神救恩的人，我们不但已经得着神的生命，而且我们就说因为有这样的生命，我们要来侍奉神，要来侍奉神。而且啊，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啊，保罗他这个得着福音好处的人，他知道他欠了福音的债，他欠了啊。他说无论是希腊人，无论是那些愚昧的人，无论是那聪明的人，还是那些在那些没有开化没有开发的地方，他所有的人，保罗说我都欠他们的债。欠什么债？欠他们福音的债。那今天我们这些得着神救恩的人，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都是神儿子生命的人，神为我们死了，神在十字架上还了我们罪债了，那我们得着神的救恩，我们也欠了福音的债。所以神不但要我们自己得着救恩，还要我们把福音传给那些没有听见福音的人，因为我们是欠了他们的债。如果我们得着救恩不传福音，那我们有祸了。所以保罗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要传福音，都要把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啊，要做成的，能够向别人来宣告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啊。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敢传福音，或者说我们不会去传福音。有的时候我们说怕我传了福音别人不信怎么样我们传了福音没有效果，那不是浪费我们口舌吗？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他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在这里 保罗告诉我们说，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既然我们欠了福音的债，我们都要还这个债，都要去传扬福音。那但是不是因为你讲了别人就信，但是如果你不讲，别人不知道怎么能信呢？所以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但是这个人信不信是神的责任。所以在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不是你讲的好，不是你口才好，不是你有什么能力你叫人传福音叫人得救，乃是说当你福音传出去以后，圣灵做奇妙的工作，神借助这个福音进到人的心里，神的大能做工在人的身上，是神叫人得着救，得着救恩。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这些得着神救恩的人，我们有一个责任要去传扬神的福音。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传啊，保罗说得时不得时都要传啊，无论你什么时候都要传，先向你周围的人传，在你家里的人，是你的邻舍，你的同事，你的同学啊，你旁边的人啊，你家里还没有得救的人，先从我们旁边传起啊。你知道吗？不是说要把福音全部都清楚了，把福音真理都完全研究明白了才去传福音。你还记得吗？当主耶稣在撒玛利亚那里向一个妇人来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妇人本来她是很害怕跟别人在一起，因为她知道她的生活她的情形不被人所接纳，所以你看见她在中午的时候人热的底下才去打水平常他们是早晚早上傍晚去打水，但是他怎么样？他害怕跟人在一起。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寻找他，主耶稣把福音告诉他以后，他听见主的福音，他怎么样？他跑回城里去对人说有一个先知，有一个从神那里来的人，他把我过去的事情都向我讲了，这个人岂不是从神来的人吗？你看见这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一得着救恩，她过去的羞耻完全放下，她得着神的恩典，她马上向她城里人去传扬福音。所以传福音不是你懂了多少，乃是你得了福音的好处，你愿意因为神的爱，因为神的恩典向别人来传讲。所以传福音是每一个已经得救的人就有的责任。而且你知道吗？最好传福音的题目是什么？是你自己怎么经历神的爱，你自己怎么得救，你这得救的见证是最好福音的材料。因为你自己亲身的经历，你尝到主的爱，尝到主的平安，尝到主的喜乐，你跟别人分享，这是比任何道理更能够让人来认识耶稣的。所以在这里神的话借着保罗提醒我们，我不要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我们的责任是传扬福音，得救是神圣灵的工作。那如果我们这样跟神来配合的话，无论怎么情形底下都要去传福音，都要去抢救人的灵魂这是我们还福音的债，这是我们所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神要救一切的人，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是什么人无论是有知识的人，无论是所谓愚昧的人，无论是何等先进的人，还是在落后农村那个山里面那些不文明的人，我们都欠他们的债，我们都要尽一切力量去把福音传给这些不同地方不同环境的人。但是最首先的是从我们周围传起，从我们家里传起，从我们附近传起，你见到那些在你附近还没有得救的人，开口向他们传扬主的救恩，这是我们该有的责任。然后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神的公义和神的义是在福音上显明出来 啊，这个义就说到神他是公义的神，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而且怎么样，他愿意差他儿子独生的儿子来到地上替人担当了罪的刑罚，这是神的爱，也是神的公义。神不能说把有罪的人说成为无罪，但是神罪是要付代价，是还罪要受刑罚的。但是感谢神，神何等的爱我们，他把他自己那个公无罪的这位完全圣洁的神的儿子差到地上来，他为我们还了罪债，他这就显出神的公义。但是神已经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了这位救恩，叫我们凭着信就可以得着神儿子的生命。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得着这个救恩？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得着神的救恩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什么叫本于信以至于信？就说我们得救是凭信开始的，凭着信心相信什么？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的救赎，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曾经为我们复活。所以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怎么才能得救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啊。所以在这里说到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接受神儿子的救恩，这是我们得救的根基，得救的根基不是凭我们的行为，我们做好了才能得救啊。我们就知道宗教跟救恩有一个极大的区别，宗教它都是说要求人做好才能得救，这是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宗教说你要做好了，按照他们的要求达到了你才能得救。但是你知道所有的宗教没有力量叫人做好，他只是要求你做好，没有给力量做好，结果所有的宗教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沉沦，沉沦。因为人没有办法靠宗教能够得着成全，得着救恩。但是我们信耶稣，这位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说你不需要先做好，因为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还了罪债，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了完全的救恩，你不需要先做好，你相信接受神为你所做的这一切，你接受了相信了你就得救。但是信耶稣是不是不要做好？不是的，是信了耶稣以后我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相信了接受了，这个生命在里面要求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做。所以救恩是什么？先相信接受神预备的，我们得救了，我们在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会告诉我们该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所以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是要求我们做好的，而且不但要求我们做好，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力量能做好。你看见这个宗教跟救恩的不一样吗？所以我们传福音又传得清楚，我信耶稣是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救恩，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就得救。但是这个救恩带着生命，带着能力，这个神儿子的生命在里面要求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行，而且给我们力量要活出神儿子的生命，这是救恩，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在这里说到我们是怎么样，是因信来开始，这是本于信，然后呢以至于信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从信开始，一生都要凭着信心活在神的面前，不是光相信接受那一颗需要信心，我们一生的经历都需要信心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借着信心神的儿子生命一点点增加在我们身上。 神的儿子的性情一点点增加我们身上，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信实、神的圣洁一点点坐在我们身上。你还记得吗？叫旧约啊，在会幕里面啊，在圣殿里面有一个幔子，这幔子上面绣着一个基路伯，这个基路伯乃是预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丰盛的生命。那个基路伯啊，是在幔子上被绣上去的，是有什么东西绣？用金线、银线、紫丝线、朱红丝线，还有细麻绣上去。我知道这些东西都预表主耶稣，预表神的生命。金子是神的生命，银子是神的救赎啊，朱红色丝线是神的救恩啊，细麻是说主耶稣的柔和、谦卑和他的性情。那个基路伯上，那些在被神所使用的那些工匠，一针一针的把这个线绣在这个幔子上。今天绣一针，明天绣一针，今天金子的线绣在哪里，明天银子的线绣在哪里，又来朱红色的线绣在哪里，再有啊那些细麻线绣在哪里。今天神也做这样的事情，坐在你我的身上。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说，要把神的性情坐在我们身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怎么做？今天神的性情在我们身上多一点，我们自己就减少一点。今天把金线绣在我们身上，神的性情多一点。明天神把那个银丝线绣在我们身上，看见神救赎的工作在我们身上。那再来朱红丝线绣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尝到救恩的喜乐。再来把那个细麻线绣在我们身上，基督的温柔性情恩典在我们身上。慢慢慢慢，这一个基路伯就完全的绣在那个幔子上，我们就看见了荣耀的基路伯在那幔子身上。今天神在我你我的身上也是这样，神要慢慢慢慢把你我磨成神儿子的模样，有一天叫我们与神的荣耀相似，这神坐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在这里，本于信以至于信，就说我从相信接受开始，天天活在信心的里面，天天让神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学习顺服圣灵的工作，让神的性情越过越增加在我们身上。而且你知道，传福音，我好像传福音是把福音传给别人，但是你知道，传福音能够增长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像耶稣。你知道，当你如果要向你的邻居传福音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会警醒的啊！你不会在他面前发脾气，也不会做一些不恰当的事情在他面前，对不对？那借助，因为你要向他传福音，你警醒活在神的面前，慢慢慢慢，你在神面前跟神的关系更好了，慢慢慢慢啊，你愿意把神的爱在表现在那里，愿意把神的温柔喜乐啊。表现在哪里？你叫别人看见你在神面前平安和喜乐，然后你传福音啊，一方面别人看见，从你身上看见耶稣，另外一方面怎么样，你把神的性情自己经历了，也把这个分给别人。所以你知道，传福音对我们生命的增长是非常大的果效。所以弟兄姊妹，传福音不但别人得益，我们自己得造就，我们自己生命的成长。说这些为什么神借着他的话来提醒我们，说我们不是单单自己得了福音的好处就算了，而是要我们怎么样，我们要传扬基督的福音，让人看见福音在我们身上的果效，叫他们看见说羡慕，说他们为什么这些基督徒也有苦难，也有失业，也有疾病，也有难处，但他里面有平安，有喜乐啊！这一个平安喜乐我们也要。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在神面前的学习，借助这个复印 啊，借助这个传福音，把神的生命从我身上活出来。所以感谢神啊！所以这个从相信开始，一生要经历这个信心的功课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感谢神。所以在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义人必因信得生。我这些被神称义的人，我这些被神称义的人，神因为看见基督的宝血，再不把我们成为罪人，他说好，我就喜欢你这个得救救恩的人。什么是称义？就说神说好，好像父亲对儿女说乖孩子，好孩子啊，这就是称义的义，我们比较形象的理解啊。神因为看见耶稣基督宝血，说我们都好，都满神的心意，这就是称义啊。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啊在神的面前啊，自己得到救恩，也不把福音传给周围的人。然后我们继续看下面啊，在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神的事情是人所能知道的，原写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所以我们看见啊，神借着受造之物叫人来认识神啊，神造人的时候啊，已经把认识神的能力放在人的心里啊。所以不管什么地方的人，在全世界所有不同地方的人，他们不管是有知识有文化，还是在山里还是在城里的人啊，他们心里都有一个渴慕要认识神。这是神造人的时候也已经把要认识神的心意放在人的里面，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人常常寻求神，很多人他们寻求啊，寻求错了，找到一些偶像，他以为是神。但是在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神的事情是人所能知道的，神已经在人的心里在显明了啊，所以人里面有一个渴慕要得着神的认识神的一个心思。而且神不但在里面做这件事情，神也在外面，在外面啊，借着所造之物造人认识，并且知道他是神。我们看见啊，我们看见在最近啊，最近科学啊有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发现，说到这个叫引力啊，引力波啊，这个引力波来说到在因为啊，在过去以前啊，人啊不相信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他们借助一些不是很准确的理论啊，说到地球宇宙是自然而来的啊，人是从低等动物进化来的啊，是从小小的微生物，然后进化到中等高等的动物，然后从猿猴变成人。其实这一个理论并不是科学啊，进化论不是一个科学，只是一个理论啊。它最大的死穴是什么？因为从低等的动物进化到高等动物中间啊，一定有一种不伦不类的，也不高等也不低等的动物，对不对？因为自然有进化，中间一定有一个不伦不类也不高也不低的动物。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神的创造什么？各从其类的。神的创造是各从其类的，分类分得非常清楚。所以你现在动物学它的分类非常清楚的。而且啊，在地上，在地球上任何地方找不到两种不同动物中间那一个类的不伦不类的东西，在活的没有，死的没有，化石中也没有啊。因为神的话是神的创造是各从其类的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知道啊，在特别在中国山西附近的农村里面啊，有一种叫裸子的动物啊。这个裸子动物是怎么样的呢？ 它是马跟驴交配来 生出来的东西。那意思有人说，既然这样的话，不是有两种不同动物中间的动物了吗？但是你知道吗，这种骡子，公的骡子跟母的骡子是交配不能生新的骡子的，因为它没有传递生命的能力。如果你要新的骡子，又要再找一个一头马一头驴才能再生出新的骡子来。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啊，神的创造是各从其类的啊，所以那些所谓进化论近年来受到很大的挑战，特别在最近50年来这个大爆炸论出来，这个大爆炸论出来，爱因斯坦他从他计算里面，他说这个大爆炸一定有一个引力波产生。过去50年，科学家一直在研究，连中国的科学家也要预备放几个卫星用不同的方式去能够找到这件东西。这上个月有一个非常一个专门的一个科学团体，他说真的有引力波，因为这就这个引力波证明这个宇宙是大爆炸来产生的。这个大爆炸而且不是没有目的的爆炸，是有一个精密的计划来借助这个爆炸产生这个宇宙，产生这个地球。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恒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所推诿。所以神说，不但在人的心里面把神的心意来告诉我们，而且借着外面所造之物叫我们看见。我知道我们所住这个地球是神特别的创造，是神特别的创造。在宇宙中刚刚上星期在英国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科学团体，他们把过去无论是宇宙世界上的空中飞船，那些卫星，那些天文学家他们过去几十年所找到的这数据都放在电脑里面。结果他们上星期他们的报告说，地球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物体，而是现在没有办法找到跟地球完全一样的这样一个星球。因为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是神特别为人所预备的。而在箴言第8章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是神为人预备可居住之地是神的儿子，他是创造者在箴言第8章那里说到，神的儿子也喜悦住在人的中间。说你知道地球是神特别所建造的，我们看看在我们这生活在地上有几件东西是不可少的像阳光，对不对？在过去一段日子里，东部大风雪没有太阳大风雪人连出行都不行感谢神，我们加州的天气还不错前几天下雨，现在太阳又出来了。那没有太阳，人不能生存，动物不能生存，植物也不能生存这个而且太阳带来可见光，让我们看得见世界上的事情你看见这个太阳光带来热，带来光带来让万物生长的需要。那如果假设一下，我们地球跟太阳的距离比现在近1/10，你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形吧？那个就像火星一样，所有水都被蒸发掉了，所有植物动物都烧烤了。所以如果地球跟太阳靠近1/10，所有生物都不能生存。那退一步来讲，如果太阳跟地球远1/10又怎么样？结果那个气温达到-绝对温度，-300多度，所有东西都硬得化不开了， 冷眼，冷的不能生存的，你知道吗？零下300多度是绝对的零度，不说300多度啊，就零下30多度也不得了啊。前几年我曾经常常到东北去有服侍啊，有一天呢从一个地方坐车到另外一个地方啊，那里靠近俄罗斯大概几百公里的地方。那结果呢，在路上呢，中间汽车也是停下来休息。那我平常都是喝瓶装的水，我就把水啊喝了。这个喝到瓶装水底下有些问足的东西，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不用喝了，我就把那个水倒在地上。结果平常我都有个习惯，喝完水瓶不乱丢的，我就把瓶盖盖起来，放到一个什么地方去 recycle 啊，这样的啊，就说让它来这些循环使用。那结果当我把水倒在地上，然后把瓶盖一盖起来的时候，看见地里的水结成冰了，这就零下30多度啊。我告诉零下30多度没有概念，只有个数字，对不对？但是我说帮把水倒在地上，瓶盖一盖起来，水就结成冰了，你就知道那是什么的情形。那你知道如果零下300多度绝对零度，人是不能生存的，所有的东西都不能生存。所以你看见神做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刚刚好，太远不行冷死，太近不成烤成灰。而且地球你知道地球的自转跟公转是有个斜度的，所以地球因为这样一转到跟太阳转一圈，有春夏秋冬四季，动物生长，植物生长，你看见神所造的何等的奇妙。那如果再回头看一看除了太阳以外，人还需要什么需要空气，对不对需要空气，人没有空气是不能生存的，人跟动物都吸氧气，对不对？那因为在东北前几年我也看见一个新闻说他们东北里面，因为东北人他们大部分农村呢都烧炉烧煤的，他一个煤炉在中间取暖，一个管子通到外面去，他们冬天把房间所有屋子的窗子门子都用塑胶封起来的他只有出门那里有一个空一个口，而且还有2-3道的才出到大门去的。结果有一次有个新闻就说那个屋子里面的人因为他这个炉子的那个管道堵塞了，结果他们屋子里面的一氧化碳中毒，都煤气中毒死掉。为什么死掉？因为他里面的氧气用光了。那我们在地球上，我们人跟动物都吸氧气负二氧化碳，但理论上有没有可能这个氧气会吸完呢？很可能啊。但是神的创造非常的奇妙，我们人跟动物是吸氧气负二氧化碳，但是植物是怎么样？借助阳光的照耀，阳光照到植物的叶子，那有个绿叶树，这个绿叶树受到阳光的照耀，它什么吸二氧化碳，呼出氧气，而且怎么样？还产生粮食，那个营养跑到根部去，变成马铃薯，变成地瓜给我们食用。这个养分跑到花里面去，就结成果子，结成稻谷，结成粮食。那个养分跑到叶子去，就变成蔬菜给人吃用，变成青草让动物吃用。所以你看见神的创造何等的奇妙。你看见，因为如果不然的话氧气用光了，动物植物都不能生存，对不对？但是我看见神的创造这样的一个循环是神特别的创造。还不止这样，我们除了空气阳光还需要什么？水。我不晓得水从哪里来大概我们在洛杉矶的知道，我们都是从北加州，对不对？那个山上的水流到洛杉矶来让人食用。那如果这样天天流下来，山上的水会不会流光有可能而且那水都流到哪里去？流到大海去。那大海的水能不能喝 不冷。那但是神的创造非常的奇妙，地上所有的物质都是冷缩热胀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定律。但是水呢却非常的奇妙，它冷到一个地步啊，它不但不收还胀。因为如果水也是冷缩热胀的话，到冬天冷啊冷啊，它接沉下去就把水上所有动物都压死了，对不对？也不透气，也不能生长。但是非常奇妙的，水这一个物质啊，冷到一个地步，不但不收还胀，浮在水面上。所以你看见浮在水面上的冰，不但保护水下的动物，而且冰下的水是温的，让这些冰下的生物都能生存。然后这个水还有热到一个地步啊，不但不壮，变成水蒸气升到天上去。所以这大海的水因为阳光的照耀升到天上去，变成云，变成水蒸气，借着地球的自转，海上的云就飘到山上去。那然后那个水云的运动变成雨降下大地，普大地都能够得到滋润。而且还有一些水变成冰，变成雪，留在山上。冬天的时候留在哪里？夏天太阳晒，今天留一点，明天留一点，一年四季都能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所以你看见神的创造何等奇妙。所以在那个科学家啊，在上个星期在英国一个非常尖端的科学杂志发表这篇文章，说在地球是独一无二的那个星球，目前没有找到，能不能找到不晓得，但是到目前为止科学这么发达，没有找到一个星球跟地球一样。因为我们从神的话知道，它是神为人预备可造之地。所以你看见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借着所造之物救人无可推诿啊，救人晓得认识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从神那里得着神的救恩，我们知道神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还的罪债，不但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了，借着他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叫我们借着这样来传扬神的福音，叫人认识这位神，叫人认识这位神。所以最后我们来看见神借着因信称义，叫人与神和好啊，借着因信称义，叫人与神和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得知救恩，我们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凭信就能得救。因着这样的信，神就称我们为义，因着信我们就能够跟神和好。称义是什么意思？就是跟神和好。原来我们是跟神为仇为敌的，原来我们犯罪得罪了神，我们是与神为敌的。但是神的儿子完成这个救恩，叫我们接受这位神的儿子，凭信就被神称义，凭信就得与神和好，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而且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借着这位神的儿子，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并且怎么样？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得救不是现在能够得着救恩，不下地狱上天堂而已。神的拯救要把他完全的救恩都做在我们每一个得信神儿子的人的身上啊！神，我们在这样的恩典里面，我们盼望有一天在神的荣耀里与他一同有份。这是神要做我们拯救我们达到更深的目的啊，不是得救就好了，得救只是第一步。神要我们不但得救，而且最终要我们得做神的荣耀，在神的荣耀里与他一同有份。所以感谢神啊，因为借着信我们被神称义，借着这样我们跟神有和好的关系，然后慢慢慢慢神要把我们改变 成全造就，到有一天要在他的荣耀里与他一同有份，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不要以得救为满足啊，马上我们就有受浸的机会啊。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说，受浸不是毕业，受浸是刚在神的家中新生的婴孩，我们继续走在这盘属天道路上，慢慢成长，慢慢被神改变，有一天在荣耀里面来享受神给我们的丰满的祝福。然后啊，最后啊，我们来看啊，第八章的29-30节，接着说到神，我们这些人都是神所预先知道的人，所以在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说，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啊，我们不是今天才蒙神的拣选，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而且啊，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神所预先知道的人。有多，我们还没有被造以前，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已经知道我们。啊，我们这些预先被神知道的人，他有一个目的，要预先怎么样？我们预定我们效法他的儿子。啊，不但叫我们得救救恩而已，要我们效法他的儿子，要我们慢慢慢慢磨成神儿子的模样。啊，神的心意要我们不断的生命成长，要我们成为一个像耶稣那样美丽的一个人。啊，耶稣的性情，耶稣的生命都要坐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我们这得着救恩的人身上。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他预先所定下的人怎么样，又召他们来，说我们这些人都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从世界呼召出来，把我们分别为圣呼召出来，我们是蒙神所呼召的人啊，不只仅仅得救而已啊。别有些人说，哎呀，我得救就好了，我进到天堂扫地就好了。对不起，天堂没有地好扫，因为天堂我们看见起初黄金皆碧玉城，一尘不染，连黄金都像玻璃那么透明的，还需要扫吗？因为在神的圣洁里面，我们都被圣洁，都被分别为圣了。所以我们从今天得救的第一天开始，就慢慢慢慢求神的造就我们，朝神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一天天增长，让我们更多的像耶稣，就像基督徒一样啊，让神的性情一针一线加在我们身上啊，多绣一针，我们就像主多一点，我们老旧的生命就减少一点啊，多绣一条线，我们就更胜神一点，我们的过去老旧的就减小一点，直到有一天怎么样，要磨成神儿子的模样啊。所以神说啊，他所预定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怎么样？又叫他们得荣耀。啊，神有个心意啊，主耶稣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做万王之王。他盼望我们这些得着神救恩的人都有机会怎么样与他一同做王啊，让我们慢慢被改变，让他荣耀相似的时候，主耶稣做万王之王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做王，这才是神的心意。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得着神救恩的人啊，今天开始，从传福音开始啊，借着传福音让我们生命成长，借着传福音让主耶稣的性情越过越增加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在教会有服事，在不同的环境传福音，我在神的家中得教就到成长，慢慢慢慢让神的生命越过越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啊。因为神的心意，他所预先知道的人就定下来，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叫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而且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召他们得荣耀啊。神的心意要我们在他荣耀里啊，享受神的丰盛的恩典。神有一天他盼望他在万王之王的时候，要我们与他一同作王。求主帮助我们，让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有产生果效。我想我们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弟兄，
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一点点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借着你的仆人再一次向我们发出了这呼召，我们都起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战士。我们知道主你回来的日子是这样的近了，我们每传一次福音，传福音的机会就少一次，因为你就要回来了。主，传福音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职，是我们作为神精兵神的战士的天职。主啊，给我们这样的呼召，也同时给我们这样的勇气和力量，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呼召的当中能够跟从主去征战，去抢救灵魂，让主的福音早日传遍地极，让主能够早日回来应体检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这样的信息，把这样的话语，把这样的催促，把这样的激励放在我们的当中，感谢赞美你。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也化成我们的行动。主，求你祝福你的教会在福音事工上的所有一切的摆上，也求你祝福你整个所有教会儿女们在传福音事工上的工作。主啊，仰望你，求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